舌战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详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这道长把项羽给让到庙里来，他呀找了些草料，弄了些水，先把这个马呀给溜了一溜，然后呢印银喂喂，往那石头桩子上这么一拴，叫这马在这歇会儿。来吧，将军您请到这里来。给让到了配殿，给项羽沏了杯茶。项羽一瞧，太好了，怎么折腾了大半夜，出了不少汗，现在是又渴又饿，我给事主您做点吃的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这带着干粮呢。谢过道长。吃点东西，点一点心，喝了点水。请问道长，您这会儿不是有什么马鞍子吗？那你就给我一副吧，我也不能白要啊，我一定，多给你些银两。道长赶忙摆摆手，您给多少钱我也不卖，您先等着，别着急，鞍子、马镫，这么说吧，鞍颤、缰绳、脚环，一切我这都有，我都给您呢，备齐了。现在呢，我想啊，先给您点东西。给我点什么呀？您得跟我来一趟。为什么？这东西我拿不动。我看将军您呢，能差不多。好吧。项羽跟着这老道，来到庙后边，单有这么一间屋子，这锁着呢。门呢上了锁了，这道长费了好大力气把那锁才打开，锁都锈死了，推门进到屋里来。屋里有一股子潮湿气，看来这间空屋子不定多少年了呢。当中有个桌案，这屋里头也没有什么任何佛像，只是在那个桌子前面呢有一件东西，拿罩子罩着呢，罩子上落着好厚好厚的尘土。这个道长过来了，先把这个罩的这个袋子全解开，然后他站在这桌子上，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把这个罩倒下来。倒下来之后，他用这个掸子啪啪把这件东西上边的这个浮土掸了这么一掸，将军请看。项羽注目这么一瞧啊，呀，愣住了，怎么了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是一条枪！哎呀呀，项羽可大开眼界了，看这条枪啊，是虎头金钻散蛟龙啊，那枪头啊，枪辫子有一巴掌多宽，上走两条血线。这枪可太漂亮，看枪头下边有两个字，阴风。哎呀，项羽可就愣在那儿。他记起来在兵器谱上曾经见过，但是呢实地的这个物件他这是第一次见。这枪的名字叫阴风虎头矛啊，别名叫驼龙枪。此枪非同一般呐，为枪中之王，兵器之尊呐。光知道有一辈古人用这条枪，但是呢，这枪已经多年不见了，根本看不着了，已经有几百年了吧。武将们在一起谈论起兵器来，就常常提到这条枪。没想到 在这么个小小的山旮旯里，也就是说在这个小小的绝阴观里头会能发现这条枪，这哎呀，把项羽给喜欢的给稀罕的，他一个劲儿擦拳摸掌的。道长小怎么了这是？哦，将军高兴的呀。将军啊，我不知道您拿动拿不动，曾经有过几个人看您这条枪了，想把它拿走拿不动，也有那个歹人呢，想把这枪偷走，去把它化铁卖了钱。哦，这么好枪就化铁了啊？有些愚昧之徒，他哪懂这个呀？就知道把那东西毁了，变几个小钱花。他们倒是想偷走，但是呢，有个家伙岔了气了，根本呢没扛得动，也就都泄气了。今儿您要能把这枪拿动，哎，贫道不才，愿把此枪献与将军。这叫宝剑赠烈士，烟粉送家人呢。把项羽给乐的，冲着这老道深施一礼：“我不才，这厢谢过了，先道谢，怕反悔了，要不给我呢，那怎么办呢？”随后一抬手，腾，就把这枪提起来了。这枪多大分量？60公斤，120斤呢。提枪在手，腾腾腾，由打这小屋子里就出去了，往院里头这么一站，巴拉一拧这枪啊，呵，好家伙，那枪缨子抖起来，冰盘大，比冰盘大多了。项羽不由自主的就舞了这么一趟枪，仅仅练了这么十几招，把那老道给乐的是拍手喝彩。哎呀，将军呐、啊，您这么好的武艺啊，再配上这条枪，那是如虎添翼呀、啊！贫道向您道贺了。哎呀，仙长啊，你太好了！不，项羽给稀罕的抱着这条枪不撒手了，他就瞅着这老道，你给他什么也不入，送了他这条枪。这把项羽给乐的，我告辞了。哎，别着急，您别走啊，怎么那马还没配上鞍鞯呢？再者说，我见将军您呐很威风，但是呢就缺套盔甲，不才这儿还有套盔甲，我也拿不动，您呢受点累，您自己提着得了，如果您穿着合适呢，我就送与将军。嘿，项羽一瞧，怎么世间会有这俏事？怎么这俏事全让我碰上了呢？这真是怪了啊！看来可真应了那句话：“人走时气，马走膘。”什么时气呀？看来还是机遇呀！我要不奉命到涂山请还楚玉英的话，我怎么能够举那个鼎啊？不举鼎，怎么能引出这妖怪不祥？这马怎么能见着这老道啊？嘿，这鼠长葫芦的一串儿，太好了，不知盔甲何在，在这屋呢。老道把他领到自己卧室来了，这一大箱子，把这箱子盖打开，由里边把这盔甲包提出来，真够分量。把他提到外边来，打了开的这么一看，哎呦，也不知过了多少年了，奇怪的是这盔甲仍然在闪闪发光。他赶忙把盔带上，顶盔贯甲往那儿这么一站呢、啊、你说这邪性不邪性，就像可着身给项羽啊量过多次身材之后，找了能工巧匠按着这身材打制的这副盔甲呀，可太漂亮，这可真是人是衣帽马是鞍呐。等把盔甲招到身上，再把这枪这么一提，往那匹马旁边这儿一站，老道跪下了，给项羽跪下了啊，可了不得了，我看将军非等闲之人，日后必定与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，成其霸业。 最小喽，也是一国之尊。您呢，皇上。把项羽说的哈哈大笑，赶忙把这道士给搀扶起来了。行了行了，哎，您快把鞍鞘拿来吧。好好好，把鞍鞘拿来，给这马扣好鞍鞘，杀好水袋、肚袋、大袋，带好了脚环，配上丝缰。项羽一瞧，这马也变了样了。哎呀呀，道士，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呀。哎，遗憾的是我带的钱不多呀，你说你要什么吧，只要给我留神衬衣，我就都给您拖在这儿，要什么我给你什么。这还不算，我要下山，等回家之后我派专人送千金与仙长，我给你呀1000两金子，这行不行？这道士笑，将军，我要那干什么？出家之人不爱财，有人说越多越好，那分谁？我可不是那种人，要是卖呀，我就早把这东西全卖了。那样一做，往上说，我对不起唐角将军，现在说呢，我是对不起将军您呐。啊，项羽一愣，唐角将军，我听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呀？当然熟悉了，这么说，将军您是经常看春秋啊。啊，在春秋时代，楚庄王曾经设过太平宴，为他手下的大将养由基贺功。在这个酒席宴上，哎，楚庄王呢让自己的爱妃许姬为文武劝酒。这个许姬啊能喝，有点酒量，不仅是有酒量，许姬长得是特别的美，可以说当时那是楚国的第一美人，所以啊才成为了楚庄王的爱妃。这许姬奉命的就给这个文武斟酒，用那个大觞啊，大觞啊，古代喝酒那酒杯啊叫觞，哎，那杯子都挺大，好家伙，跟小酒斗似的，哎，用这劝酒。按照这个古礼来讲啊，这个君臣对饮不许过三杯，这规定啊有它一定的道理，也就是说怕这个喝过了量，哎，酒一过量，酒能乱性啊，哎，这人就容易冲动，容易糊涂，哎，当皇上的也好，当大臣的也好，只许啊喝到三杯，再喝，喝多了，你这皇上跟大臣胡说八道，这大臣在皇上面前满嘴放炮，一会儿俩人玩笑起来了，那不是失礼了吗？再说这个古代讲究这个，哎，君为臣纲，三纲五常嘛，哎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父为父纲，哎，不能乱了纲，所以不许过三杯。今儿楚庄王特别高兴，告诉他身边那些侍臣，你们也不用劝我啊，甭管我喝多喝少，今儿个呀让大伙尽情畅饮，喝了一天，这一天呢这席愣没散，晚上接茬喝，点着灯喝，喝的谁不认识谁拉倒，喝吧。喝着喝着，忽然间刮进一阵大风来，呼的一下把这个太平宴上所有的灯光全都刮灭了。恰巧这时候呢，许姬正在下边那会儿挨桌劝酒，正好走在一位武将的跟前，这个武将一抬手啊就裸了许姬一把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许姬太美了，可能这位武将啊动了心了，也搭着是乱了性了，酒喝太多了，过了三杯了，三杯，30多杯了，你想都喝了一天了，这位有点糊涂了，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啊？那是一国之主楚庄王的爱妃，随便过去裸他一把那哪行啊？这许姬他特别清醒，你别看他劝这个文武喝酒啊，代表这个大王给大伙这份斟酒布菜的，他不能喝多了。哎，有人裸他这么一把，这许姬顺手咔的一下就把这武将的这个盔缨给揪下来，他几步走到楚庄王的跟前，趴在耳边告诉庄王，您赶快点灯，将这个狂徒治罪，有人调戏我。楚庄王把这盔缨接过来，他当即传旨不许点灯，今天这酒喝得太畅快了。哎，我说个酒令吧，这酒令很简单，哎，要点灯喝也行，武将必须都把盔缨摘掉，谁带着盔缨罚谁酒。哎呦，有些人早就喝不动了，喝傻了都，现在一听赶快嘁咔嚓盔缨全揪下来了。哎，然后这才让掌上灯接茬喝，合着这太平宴就改成绝缨会了。谁裸造许姬一把呀？是一员大将，他叫唐角，这算是庄王救了他一命啊。后来呢，唐角立了大功了，哎，这个楚庄王要重赏他，他跪倒不受，为什么？您已经救过我一命了，当初在太平宴上是我哎，裸造您爱姬许姬这么一把，波蒙大王不斩，把这酒宴改成了绝缨会。哦，君臣当时都很感慨呀。后来唐角啊急流勇退了，到这儿修了个绝缨观，他死以后这些东西一直留到现在，今儿个我才把他献与将军。哎呦，项羽一夜得四宝啊，宝盔宝甲是宝枪宝马，可把他给乐坏了。这趟降妖啊算是降对了，这次涂山请英雄也来着了，他谢过了这个道士，然后回山，走到半路上碰上季布钟离昧了，可把这几位好汉给急坏了。桓楚于英啊也后悔的不得了，感情好几百人大瞪俩眼，漫山遍野在这儿找项羽，找不着这位将军了，是不是让妖精给伤了，还是出了什么大的意外了？哎呦喂，这要真有点闪失，那回去见项梁将军怎么交令啊？你看这事儿闹的，正这儿找呢，又喝有人眼尖看见了，看项将军回来了，和背不落伞的拉着匹马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大伙这一见面，项羽把自己这番经过跟这些人一说，哎呦，大家挨着个给项羽道喜呀、恭喜将军呐、同喜同喜。你们瞧，这就是那妖精。大伙一看，这不是马吗？不过这马是够出奇的啊。咱山上的马也不少，还没见得有这么一匹。嗯，这马怎么这么漂亮啊？真称得起是高头大马呀。嘿，项羽撇了撇嘴，你们有所不知啊，降他可太不容易了，这家伙真是水旱两路啊。嗯，他确实从水里跳出来的，您看见了吗？没看见，大伙也乐了，赶忙上山，到山上重新设摆酒宴，给这位项羽将军贺喜。项羽一看，还楚于英，二位差多了吧，这回还有什么条件吗？哎呀，将军您不要再说了，我们不是跟您提什么条件，确实啊，这马在这儿闹得特凶，行嘞，现在咱们收拾收拾东西下山。哦，这番收拾，收拾完了之后，一把火就把这个大寨烧了。哎，桓楚于英跟着这个项羽 奔这个会计。走在南村，我有这看热闹的人可太多了，几乎是人山人海。怎么回事呢？一传十，十传百啊，说是有人呢在涂山降妖了。这回啊，再走涂山的路，不用害怕了。这个妖精叫人家给降服了。降妖这个人是谁呀？那就是这个楚国大帅项燕的后代项羽。这人力大无穷啊，可了不得。知道不？在涂山那会儿有个禹王祠，禹王祠前有这么一尊鼎，这个鼎好几千斤。有人要和这位公子较量，说谁能把这个鼎举起来。哎呦，瞪眼瞅着好多人举不起这鼎，都吐了血了。公子项羽过去了，用俩手指头奔了一下，把这鼎啊就给夹起来了，然后在掌心啪啪啪翻了好几个个，就像颠块馒头片似的。项羽听他也乐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人嘴怎么这样啊？越传越悬呢，哪有这么大的事儿啊？项羽心想，你以为我举那鼎就那么轻省啊？这是一种说法呀。还有呢，冲着项羽这个名声来的，说是把会稽郡守殷通给斩了。哎，斩了殷通之后高举义旗，听说要这个伐秦王，要伐秦二世。哎，这位英雄可了不得。哎，也有的呀专来看这妖精，说这妖精啊已经让这位项羽将军给牵着是到处走。还真有一位真心实意来看这妖精来，是一个老头。这位老者呀姓于呀，他叫于一公，家里头比较富足。哎，深宅大院，有房子有地，骡马成群，使奴换婢，夫妻两个，膝下有一爱女。这于一公啊，他这么大岁数干嘛来看热闹呢？因为他家里头有一个小马驹跑了，据说这个马驹还伤人了。后来呢这老头啊就没敢找这马驹子。为什么？一找这马驹啊怕再摊上别的事儿，因为听说这马驹伤人了吗？后来有人传说涂山有的妖怪，妖怪长得跟马差不多，哎，伤了不少人，咬死了老虎狮子象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今儿有人居然把这个马给降了，于一公要想见识见识。他走到跟前一看，这马惊叫一声，正是自己家里跑掉的那小黑马驹，居然呢成了一匹野马了。也没想到这马会出息的这样，真跟一块黑缎子似的。哎呀，于一公站在这儿连连称赞。有人赶忙过来给引荐，把于一公介绍给项羽。项羽不认识啊，但是于一公可知道项羽这个大名。哎呀，众位将军，好不容易走在老汉我的这个庄村附近来了，无论如何要赏个脸，到我家里稍坐片刻，我把凉水温成热水，略表寸心，几位在我家喝杯茶，喝杯水酒再走。这老头这么热情，谁也不好意思说别的，盛情难却，那去喝一杯吧，就来了。老头挺富足啊，要搁别人这钱还带不起呢，你不能光让这几位将军吃啊，后边还八千子弟兵呢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，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。